하나, 둘, 셋, 치카.
Hello， 你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 我想啊，大家应该都有听说过，目前在很多的这个已开发国家啊，基督教的人数都在逐渐的衰退当中。但是呢，有一些新兴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的基督徒却一直不断大幅度的成长。那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它里面提到，曾经有一个美国大型教会的行政牧师哦，他就讲说， 在他当行政牧师的两年里面，有350个人登记成为他们教会的会友，但是呢，只有一个人是新受洗的基督徒，所以呢，他对那个人的名字就久久不能忘怀。那另外呢，还有一个牧师是这样说，他说，如果有个村子里面有100个人，那么其中有30个基督徒，他们就知道自己死了之后会上天堂，另外的70个人呢，他们没有信主。 所以死后呢，自然就是接受审判下地狱。那大家觉得大部分的教会会对哪一群人更有兴趣呢？对，你说对了，就是那会上天堂的30个人。所以很多教会会致力在这个逐日崇拜啊、灵修啊、教导你怎么祷告啊、建造教会里面的圣徒啊。但是如果这30个人里面有人从A教会换到了B教会去， 那B教会当然很开心啊，多了一个会友，对不对？ 那A教会就会觉得怎么样？很失落。 那我自己呢，是一直就是对那70个还没有进教会的人很有兴趣，但这70个里面又有分，对不对？有一些呢，可能是他已经听过耶稣了，但是他自己选择他不要耶稣，他觉得那不是耶稣，不是他想要的哈。那这群人呢，也不是在我有兴趣的范围内，因为另外还有一群人是他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耶稣，他可能也没有机会听过耶稣，所以这群人我都特别感兴趣哦。 如果大家认识那种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人的话，欢迎你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他们。特别像我们石头们的这个节目企划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让一般人都可以很轻易的接受。而且我也鼓励大家，你有机会你就要勇敢的去传福音。为什么？喂，各位，耶稣快要来了，对不对？那什么时候来？我们不晓得，会不会是明天就来？我们也不知道。 那今天我做了什么？明天万一耶稣来了，耶稣问我，你做了些什么？我怎么回答他？所以我们要把握时间，拯救更多的灵魂，你说是吗？好的，现在我一样要邀请你去准备好你的圣经，在听完《愿你这首诗歌之后，我们要继续再来聊一聊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的撒母耳记的第七章。那我们现在讲到前面，对不对？我们在前情提要哈。 那第七章讲什么呢？关于撒母耳带领以色列人打胜非利士人的这个记载。好，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诗歌。
就像灵将。 尊重你的话语，要摸着你的心意，要爱你敬拜。
回来，现在请你翻到撒母耳记的第七章，那跟我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 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 单单的侍奉耶和华。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禁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 非利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 撒母耳正陷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 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非利士人索取以色列人的诚意，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了。属这些城的四境， 以色列人也从非利士人手下收回，那时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好。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回到拉玛，因为他的家在那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阿们。 上个礼拜啊，我们讲到了以色列的长老们擅自决定把约柜抬到战场上，因为他们以为约柜跟着他们在一起，他们就可以打赢非利士人，结果他们不仅吃了大败仗，连这个约柜都被非利士人给抢走了。这个非利士人呢，虽然带走了约柜，但是神可没有让他们那么好过。 一开始呢，非利士人就把这个约柜放进了这个他们的偶像大滚庙嘛。那这个呢，非利士人所崇拜这个偶像大滚呢，就倒在约柜前面，然后来跟莫名其妙头跟手都断裂了。不仅如此，耶和华的手还重重的打击了亚实图人，让他们所有的人都生痔疮。哇，生痔疮哎！ 各位可能我也没有实际生过了，但是呢，生痔疮的据说就是坐立难安，连走起路来都会很好笑，因为很痛。那万一别人突然来攻击他们呢，他们也不能骑马打仗，而且不论他们把约柜送去非利士境内的哪里，那里的人就都得痔疮。哇，吓得非利士人没有人敢再收约柜。于是呢，他们只好求问他们的祭司跟会占卜的人， 他们那这些人呢就说啊，你们要把这个约柜送回去给以色列啊。于是呢，这个非利士人就赶快的把这个约柜送到了这个边境的博士麦。那民数记的4章20节曾经说过一件事，就是一般人其实连片刻都不可以进去观看圣所。 如果擅自观看圣所的话，因为圣所里面就是有约柜，对不对？那如果擅自观看圣所的人，他的下场就是死亡，因为耶和华神是圣洁的，那我们都是污秽的罪人啊。当污秽碰到强大的圣洁呢，不是圣洁被污秽污染，而是污秽被圣洁消灭。 所以呢，圣经里面写到这个博士卖人呢，哇，他们从来，也许他们从来没看过，当然的，从来是没看过是正常的。然后，那但是这博士卖人就很好奇，对不对？而且他们甚至是毫无敬畏，而且一点警觉心都没有的，就围在那边看神的约柜，哇，这就明显违反律法，对不对？ 民数记4-15章曾经讲过，神的约柜要由这个利未支派的哥辖子孙抬着用人抬，是不可以放在车上的。所以呢，这个非利士人因为他们是不懂律法的嘛，他们是外邦人，所以他们按着他们自己的方式就造了一辆新车来运送这个约柜，用牛拖车。但是神没有惩罚他们，因为他们就不是以色列人，他们不懂律法，他们是外邦人。但是博士卖人， 他们不是啊，他们是熟悉律法的以色列人，因此神认为他们明明知道还违反律法，所以神就严厉的惩罚他们。因此呢，他们就赶快派人去跟这个基列耶林的人讲说，诶，你们赶快来把这个约柜接走啊。哇，这个博士卖人内心就在OS， 哇，约柜在这边我们好害怕。诶，实际上其实是你自己做错事才导致这样的下场。 那这个非利士人呢，把这个约柜看成是一种灾祸，那现在连这个以色列自己人，博士卖人也把这个约柜看成一种灾祸。各位，我们要知道，就是如果是不顺服的百姓，或者是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其实这两种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因为我们都是活在这样子的人，都是活在肉体里面，被肉体所控制。这个属肉体的百姓呢，如果违反了律法， 他还不肯承认是自己错，反而把责任说，那是神的规定，太严格了，这我做不到。不但没有反省自己，说我们应该去遵守律法，反而把神的圣洁当做了灾祸的来源。大家看看博士卖人，他就想要赶快把这个约柜送走，对不对？那他送走为什么？就那就可以自己继续在活在那种愚昧的平安假象里面。 那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失去神同在的恩典。这件事情也提醒我们，如果在神的管教面前，我们抱怨或者是我们回避问题的话，那么我们也会成为失去祝福的博士卖人的。好，讲到这边，终于前面1-6章的前情提要我终于都讲完了。哇，我们终于要进入第7章了。我想这次的节目可能 3集没办法做完，可能会做到4集。好了，我们终于进入第7章了。于是耶和华的约柜终于被迎回这以色列的境内了，对不对？好了，博士卖人受不了，他就赶快请这个基列耶林人赶快来收。那基列耶林人他是这个基遍人的这个城邑，也是犹大跟便雅悯支派的这个边界。 那它的意思呢，就是森林之城，就是意思就那边有很多树嘛。那基列耶林呢，他们从这个沿海平原经过了这个梭裂壳，上到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路上，其实那边已经进入犹大山地了，所以海拔大概有720米。 我在想说720米到底是多高，我就去找了一些资料换算了一下， 如果我们算一层楼有3米的话， 那740层楼那么高。所以呢，这第1节里面讲到，哇，基列耶林人下来，原来是那个意思，因为基列耶林在比较高的地方。那来接约柜的是谁？亚比拿达。亚比拿达圣经没有特别写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他应该是一个很敬虔的利未人。所以他也没有因为听到这个博士卖人发生的这个悲剧，就想要拒绝，或者是 对于要收这个约柜感到很为难，他都没有。这个亚比拿达呢，他有3个儿子，第1个儿子叫以利亚撒，第2个呢是乌撒，还有这个亚西约。但很可惜，这个乌撒就是后来也是因为触摸了这个约柜，所以被神给击杀了。那有注释书就这样子写，他说约柜其实在基列耶林许久的意思呢，大概算了一下，可能有80年左右。 其中包括这个撒母耳在做士师之前的20年，另外撒母耳单独做士师的12年，但是这撒母耳做士师的时间其实不太确定，因为这里面没有明确的写到，所以其实不太确定，这是推算出来的数字。那还有扫罗做王的40年，还有大卫在希伯伦做王的7年半。 甚至呢，到了大卫登基作王的时候，百姓竟然都忘了这个约柜到底放在哪里。大卫还要需要到处去打听，他才能够知道约柜的下落，然后再把约柜给赢回来。那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是关于以法连人的。以法连人一向很爱出风头，但是呢，这80年当中，他们一次都没有要求过要把约柜赢回以法连境内的示罗，或者是接到以法连山地的其他地方，而是就任凭这个约柜就留在这个犹大境内的这基列耶林。其实这是蛮奇怪的，因为他们有点我觉得啦，就是有点好大喜功，就什么事他们都要想要参一脚。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在那个第四章讲到的，就是跟非利士人的那一场在亚佛的战争哦，因为以色列人打败了嘛，所以他们就觉得哇，约柜应该不是再像传说中的那么灵了齁，那没有那么有能力齁，所以也许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再把约柜赢回来。但是我觉得在思考这个点的时候，我就想到齁，其实这很像我们跟神祷告，我们像常常向神祷告一些事情，但那些事情我们后来失败了，我们就觉得啊，神都不祝福我啊，不是我都有那个吗，我都有努力啊，我有看到异象啊，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最后我没有成功呢？我没有获胜，我竟然是失败齁，那我也没有必要再求神什么啦。我们大家都要小心哦。如果我们想要找的是一个满足自己需要的偶像的话，那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来接受神的教导，我们也没有办法从神这边得到祝福哦。大家有发现吗？非利士人虽然很害怕神的约柜，但是他们却一点都不害怕神的百姓诶。因为这个经过这亚佛之战之后，非利士人可能就看出来，哇，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可能就是因为败坏他们自己，所以他们的灵性早就没有了齁。所以耶和华神就不再跟以色列人同在，因此非利士人就继续的挟持以色列人。但是这个时候呢，原本我们刚刚讲了之前的会幕中心就是示罗，对不对？其实可能已经被非利士人给摧毁了，所以一直到进入王政时期，然后才被大卫找到，然后再运到耶路撒冷。这个约柜要送到耶路撒冷之前呢，其实一直就是在这个基列耶里哦。那会幕在哪里？会幕是先被迁到了挪伯，然后又迁到了基变，最后才在所罗门的时代迁回了耶路撒冷，然后就变成了圣殿。然后所以以色列人那时候虽然赢回了约柜，但是一直等到过了20年他们才倾向耶和华。那圣经里面写倾向耶和华，但是其实希伯来原文讲的是什么？原文讲的是以色列全家都向耶和华哭泣，意思是他们的哭泣其实就是士师时代一样，他们是因为生活感觉到痛苦，不是因为对他们自己有什么罪行，犯下了罪他们去向神悔改，所以这个哭泣的本质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所以呢，神就真的耐心的等待了他们20年啊，但也好不容易终于等到他们就是向神哭泣了，终于等到他们愿意回转向神了。那这个20年呢，也是神在就是要兴起撒母耳，为了要让他做这个以色列人的士师需要预备的时间。其实我觉得这也很像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被呼召，我们要做神的工作，都有要被神预备的时间。有一些人预备的时间短，他很快就上阵了，然后就有很多的很好的侍奉，有很多的成果。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却是经过了漫长的预备时间。但是不管这预备时间是长还是短，我们都要鼓励我们自己，我们要自我激励，我们要耐心的跟着神的带领齁，不要想说啊，好吧，神可能没有要用我了齁，没有没有没有这回事，可能我们都还是在预备的期间齁。曾经被这个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为1923年到2005年这大概80年当中最伟大的英文小说之一的作者，就是大卫·福斯特·华莱士。他曾经在这个大学毕业典礼上面讲过这样一段话：你所崇拜的一切将都会吞噬你，如果你崇拜金钱和物质， 那么你将永远不会满足。如果你崇拜身体、美貌和性的吸引力，那么你将永远会觉得自己是丑陋的。当衰老的痕迹开始展现在外貌的时候，你会在真正的死亡来临之前经历过无数的死亡。 这位被称为才华洋溢、具有深邃的知识跟精密的逻辑思考、擅长用精炼文字的这位作者，最后因为忧郁症的困扰，很年轻就选择了自我了断，真的是很令人惋惜哦。这个就是悲剧。我们可能人人都是悲剧的受害者，但我们也有可能都是加害者。那我们要成为受害者或是加害者，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但我们可不可以不要成为受害者，也不要成为加害者呢？所以啊，当我们选择崇拜那些事物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不再是原本被上帝创造的样子了。在通往审判的路上，神会按照人所想要的、所求的给予人，但是在通往福音的路上，神是按照人真正需要的来带领人。 神所给我们的是我们灵魂真正需要的跟渴望的。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在这边先告一个段落。下礼拜我们还要继续。我希望你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跟我一样有所学习，我也会为现在正在听着节目的你祷告。感谢上帝兴起你，让你成为像耶稣的活石。 感谢上帝拣选你，让你被建造成为灵工，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的奉献，成为神所悦纳的灵祭。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하나님의 능력